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奥克兰的李琦真真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高分通过雅思高考的灵验事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军红台长、东方台秘书处及各位同修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灵验的事情。我在学习了心灵法门半年以后，顺利地通过了雅思考试。我是2013年4月20号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修心灵法门的。刚开始我对心灵法门并不了解，但是由于我的母亲经常看台长法会的视频，有一次因为好奇，我也凑过去看了几眼台长看图腾的视频，看我觉得台长实在是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过了几天，我竟然做梦梦到我在台长的法会上上台给台长献花了。然后我母亲告诉我，这是因为我有佛缘。再后来，我就开始诵经了。刚开始只是每天念诵一遍大悲咒，慢慢念诵的遍数多了，经文的种类也多了，最后每天的功课固定在大悲咒7遍、心经7遍、礼佛大忏悔文1遍、准提神咒49遍、消灾吉祥神咒49遍，然后每天念完经以后再看复习雅思的资料。我从2013年5月中旬开始自学雅思，7月初报了一个雅思辅导班。在7月中旬，我第一次参加了雅思考试，结果其中3项都顺利通过，只有1项，低了达标分数0.5分。为此，我信心十足，又投入到了备考当中。在备考期间，我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专心复习。这虽然只是一个英语等级考试，可是报名的费用却比较高，每次考试要花报名费大概在1700块钱左右。我在3月初就辞掉了工作，所以我的一切开销全部都是靠家里。为了这次考试，我的母亲还请了诸位有缘的师兄为我助念。若是再考不过去，我自己觉得十分对不起母亲和众位师兄。这一切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备考的这段时间，由于精神紧张，晚上睡眠不好，头发掉得很厉害。在临考前一周。我出现了记忆力衰退，并且无法组织好语言的现象，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是留给我调整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一周以后我就要上考场了。雅思考试分作2个部分，笔试和口试，一共有4项，听说读写。在考笔试部分的时候，首先考听力，我当时精神非常紧张，第3个空就听漏掉了，这对我的心情影响非常的大，但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把听力部分完成。随后是阅读部分，在做题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而且在我早上特意没有喝水的情况下，考试时候居然想要上厕所，我不得不停下笔来。但这时离考试结束的时间还剩下20分钟。从厕所回来以后，我做题的节奏就被完全打乱了。阅读考试结束时才勉强做完答卷。更懊恼的是，我发现在从卷子往答题卡上誊写答案的时候有一个空抄错了，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再改了。接下来是我最担心的写作部分，因为第一次导致我没有通过考试的那一项就是写作。在写作考试中一共要写2篇文章，一篇是大作文，一篇是小作文。小作文我写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大作文的题目我在看完之后也就有了思路，但是在下笔写的时候却怎么也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而且监考老师还在不停地提示我们剩余的时间。我的心情当时非常烦躁，头脑混乱，而且刹那间我产生了想要放弃整个考试的想法。可是想起众位为我助念的师兄和这几个月努力备考的艰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迫使自己集中精力，在心中默念了几遍观世音菩萨圣号之后，心情稳定了一些。最后我尽力组织语言，并且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了作文。考试结束，我对自己非常失望，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打不起精神来。我到家跟母亲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次考试肯定是没有希望，下次再考吧。”我的母亲当时十分诧异，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她安慰我说：“不要过早下结论，你每天念经这么虔诚，佛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先放松一下，每天念108遍准提神咒，直到接到成绩单为止。”当天晚上，群里的师兄听到我考试的结果以后，都开导我，安慰我。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去共修。经过师兄们的启发和开导，我终于想通了，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人生路上的小障碍罢了。我现在学佛修心了，有菩萨保佑，没有过不去的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勇敢面对。于是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按照母亲指导，把准提神咒从49遍提升到了108遍，并且在出成绩之前坚持每天念经吃素，并且参加了2次放生活动，每天都过得很积极。在成绩单寄来的前一天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男人跟我说：“说你考得不错，有一项都快满分了，还有一个7分。”后面的话我记不清楚了。那天我起得比往常要稍微早一些，看见我母亲上的香还在，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读大悲咒、心经和礼佛大忏悔文，而是先读了108遍准提神咒。读完以后身上出了很多汗，母亲说那是菩萨在加持你，是好事。早饭以后，我接到了成绩通知书，当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快，我举着信封站在佛台前，请求菩萨保佑之后，深吸一口气，拆开了装有成绩单的信封，果然如梦中所示，有一个8.5分，满分是9分，还有一个7分，另外2项梦里想不起来的分数也都顺利通过了。我的母亲喜极而泣，而我长达4个月的复习也终于换来了回报。我一定会跟着菩萨和台长好好的修行修心，把发生在我身上灵验的事情和有缘的众生分享。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有感触。希望那些还在犹豫的有缘众生们能够快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卢军宏台长，感恩为我助念的师兄们。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惠灵顿的 Maggie 同修与我们分享跟随卢军宏台长学佛修心之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全家老少受益匪浅，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同修们的法布施，让我用这个机会与佛友们分享我从2009年随卢军宏台长学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我与很多人一样，移民到新西兰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问题，语言不通，没有工作，没有朋友等等，很多事情都是在国内从未遇到过的。国内的顺利和国外的陌生把我整个人都带到了低谷，自己变得敏感，脾气急躁，看什么都不顺，总是因一些问题，一些小问题与老公不停地争吵，夫妻关系非常紧张，自己都觉得完全变了个人，而且总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的感觉。后来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台长的一篇文章《如获至宝》，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明路。我找到台长的博客，2天内把台长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天地人》2本书全部看完，而且把博客上的文章都通通看了一遍，所有录音几乎全部听完，我就开始随着卢军宏台长念经修身。尤其是念了心经和解结咒后，我与老公的关系变得融洽了，也很少拌嘴吵架了。我先是念小房子超度了我流产的孩子，我在梦中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冲着我笑，我知道孩子超度走了。后来我又梦到我与儿子走在街道上，突然从天上下来很多穿着盔甲的银身丝面非常巨大的天人，在一把一把地抓人，一个手就能抓5-6个。 我把儿子紧紧抱在怀中，念着观世音菩萨的法号，我感觉外边就像有一个透明的罩子把我和我儿子罩起来，他们像没有看到我和我儿子一样。我知道我学了心灵法门，有观世音菩萨的庇护是没有事情的。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当台长让我们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后，我念了没有太长时间，我又梦到了卢台长来到我的梦中，从我的头上拔走了7根针。因我之前一直有头痛的毛病，包里要一直放着止痛片，但在那之后我头痛的毛病几乎全好了。非常感恩卢军宏台长给我治病，对我加持，帮我消除孽障。我对台长的感激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只有感恩。之后的一些时候，我又梦到一个妇人扶着我念经，但她的脸是台长的脸，我知道台长的法身又来加持我了。我还梦到观世音菩萨向我身上洒水，这都是在帮我消孽障，加持我。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再说说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急性子的人，性格都很倔强，老两口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拌嘴。我觉得这么好的法门一定要告诉他们，因妈妈之前也是信佛，但一直未找到一个法门，不知道怎么做。我告诉妈妈后，妈妈很快的就接受了，并且马上开始念经。我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我知道马上叫他相信是不容易的。我是先给父亲念了经文心经解结咒，大约半年之后，我与父亲说起了这个心灵法门。让我吃惊的是，爸爸马上说他相信观世音菩萨。我的太奶奶就是信观世音菩萨的，而且爸爸也马上开始念经了。这之后两人口也没有时间拌嘴了，念经的时间都不够呢。姐姐也说每次回家家里的气氛都非常好。令人高兴的是，今年姐姐也开始念经了，之前她是相信但不念经。经过几次事情后，爸妈帮姐姐念了小房子，化解了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也变得顺利了，工作也顺畅了，今年还升了一级行长。妈妈说我们不用去找关系，去走后门，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因我在国外不能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年岁大了，我很担心父母的身体。2010年，我有幸打通了台长的电话，问了父亲的父母的一些情况，身体情况。台长说妈妈有一个结，要不停地念小房子，直到摔一下或碰一下就是结过了。这年母亲还未开始念经，于是我就不停地给母亲念小房子。过了一段时间，我向家里打电话，姐姐说妈妈在花池中的台阶上摔了一下，腿都青了好大一块。我知道母亲的结过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若是没有您传给我们的法门，我母亲70多岁的人不知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会怎样去化解一些劫难，只有感恩。现在我父母初一十五吃素，平常也是很少吃荤，每个月除非河水结冰不能放生，其他时间都会去放生。过生日时更是去放生，而且每天还给台长念大悲咒，求菩萨保佑你身体健康，长寿，法体常在。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我在新西兰也会与各位同修佛友共同努力，把心灵法门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法门，受益这个法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来，谢谢同修。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奥克兰的魏叶梅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两种癌症的魏同修，通过修习心灵法门，病情大为好转，身体恢复健康，并积极现身说法，弘法度人，生活充满希望。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各位来宾、同修，大家好。非常感谢新西兰心灵法门同修会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下面我就把我这三个月来学习心灵法门以后的亲身经历跟体会和大家分享共勉。我现在站在这儿，大家一定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和健全的人，其实不是的。我是一个乳癌术后不足两年，同时患有肺癌3B 的患者。3B 这个诊断呢，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向临近器官转移，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只能进行放疗化疗了。我出生于1964年，属龙，来自中国，是一名医生。2012年8月下旬，偶然的机会做 B 超，发现左侧乳房有2个小的强回声光点。局部切检后诊断为乳管癌，到天津市肿瘤医院做乳房切除术的时候，意外发现患有肺癌。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光乳腺癌一个病，就让一个人、一个家庭陷入极大的痛苦中。何况我是2种癌症，而且都是原发的。像我这种情况，给我看病的医生也很奇怪。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只是没有激活而已。我自己也反思，我出生于一个长寿的家庭，祖辈都活到80-90岁，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是一个唯一被诊断为癌症的病人。平时生活上没有不良嗜好，不挑食，不偏食，不染发，不烫发，而且我性格比较外向，自己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能得这么重的病。通过学习心灵法门，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了解了我们人生病，我们都是凡人呢。凡人生病，一种是肉体病，一种是灵性病，我可能就属于后者，灵性病了。我现在不但不为自己得这么重的病苦闷，反而感到庆幸。以前因为不挑食，吃了很多活的东西，工作又是妇产科医生，经常给病人做人工流产。我现在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且由于那个吃东西呢不挑，经常炫耀自己没有不吃的东西，认为这样营养均衡，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的。我很庆幸，因为这次生病使我有机会脱离了工作岗位，不再做屠杀小生命的工作了。而且我们常讲的发物，比如鱼啦、虾啦、蟹，我基本上都不吃了。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会有很多疑问，一个医生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怎么会相信灵性存在，又怎么会用许愿、放生、忌口来治疗疾病呢？通过学习念经，学佛念经，我知道佛度有缘人的道理。实际我学佛的善根早已种下，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法门而已。这还得我从生病的那时候说起。我是2012年9月5日做的乳腺切除术，10月8日再次入院准备做肺叶切除术。就在手术前一天，发现已经病情已经转移了，转到右侧锁骨上淋巴结，所以放弃了手术治疗，只能选择先化疗后放疗的治疗方案。就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明天就要开始化疗的时候，我儿子在新西兰给我联系好了肺癌专家，告诉我不用化疗了，因为化疗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了，可以来新西兰做靶向治疗。这样我就从天津的医院，我直接来到了奥克兰。我在中国10月10日做 CT 检查的时候，病灶是2.8厘米，纵隔有数个钙化点。等到新西兰11月2日做了一个 PET CT， 发现右肺上叶的病灶已经长到3.6厘米，总隔跟两肺都有多处小的病灶转移，太可怕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病情发展得这么快。后来我想，能不能是因为乳腺癌术后为了加强营养和刀口愈合，我吃了过多的海参、乳鸽、猪蹄吧。当时幸亏没有吃甲鱼，而且我还很庆幸，因为在中国就是每个人做化疗放疗，那个病人每天都要吃一个甲鱼的。通过学佛我懂得了，我造了多少孽呀，他们都是有灵性的，而且有些当时都是买来活的，专门为我杀的。我当时住院有一个天津的病友，他是一个农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用的化疗药是最便宜的，有很大的副作用。他做了2个疗程的化疗，一点也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我问他女儿是什么原因， 他说他每天用念佛机给他妈妈听佛经，正好当时我一个朋友来看我，我就和他讲了这件事儿。他说也有人跟他说每天念阿弥陀佛圣号可以心静，让我也念，什么都不想。我当时对佛法一点都不了解，就跟丈夫说帮我也买个念佛机吧，我也听听。我丈夫当时还开玩笑说，你是个医生，有知识有文化，怎么这么愚昧呢？但是我还要感激我的丈夫，他虽然这么说，还是为我买了念佛机。到新西兰后，我一边治疗一边在网上查阅，我用了最简单的方法，余记圣号念到底，每天专心念，而且加了几个 QQ 佛友，看他们空间写的东西，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而且心中感到很庆幸。我很感谢我这次生病，使我有机会来新西兰治疗，这么好的环境，还不用处理人际关系，尽情享受这里的阳光、空气，并且我最大的收获是结缘了心灵法门，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两个月后复查是2013年的元旦之后，病灶已经从3.6厘米降到1.5厘米了。接下来每3个月复查一次，每次结果都很好。我又有点大意了，认为自己没事了，又开始吃东西不注意，什么鱼啊、虾呀、肉啊、糖啊、巧克力呀、真的。2013年年底复查时，右肺肿瘤又长了，长到了3.5厘米。我当时的心情回落到了低谷，但是后来一想，我还这么年轻，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心愿，人不能这样消沉下去。为了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还有我健在的父母，以及我的兄弟姐妹和关心我的朋友，我也要好好的活着，所以依然快乐的生活着，每天笑着面对一切。而且我和儿子说，妈妈这么年轻，从生病那天起就想，不能让我儿子这么年轻就没有妈妈了，妈妈从来没有想过会死，我还得让我儿子好好孝敬我。我儿子小的时候没有能力，现在长大了，我不能让我儿子有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遗憾。而且我从小离开家，一个人在外求学工作成家生子，还没有好好的给父母尽孝，我怎么能死呢？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说归说，想归想，每天白天很好，倒是到了晚上还是休息不好，白天怎么补觉也是感到很疲惫，食欲非常差。当时我的体重直线下降，大概掉了有10斤吧，而且心情非常焦虑。就在我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我在2014年新春花市上非常幸运地看到奥克兰心灵法门的摊位，当时每一位同修和蔼的笑容和亲切的话语使我不能止步。现场我免费结缘了好几本资料回来，回到家后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翻阅，爱不释手，看到深夜才睡觉。我最喜欢卢台长说的，就是人应该有信仰，人有信仰，人心才能向善，人心向善，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安定。而且台长并不排斥其他的法门，所以我认为这是正教。还有就是人的病分为肉身病和灵性病，台长用看图腾的方法帮助我们看出身体有病以后，他让去到医院看，不像有些法门呢就是不让到医院就医。而且我还通过学习了解了，我念佛和念经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以前我就是始终念一句嘛，阿弥陀佛圣号。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首先是帮助我们解决当下实际问题，而且学佛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刚开始念经的时候，因为经文不熟，声音很大很慢，几句经文念下来就要停顿，喘一大口气，而且很累。后来呢，就是非常熟练，换气的时候呢，时间逐渐拉长。现在我念经就声音非常小，而且非常自然的，都不用就是说那种像其他人那种大的喘气，真的很神奇。这样呢，就是相对也增加了我的肺活量。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念经就是应该小声，因为台长讲过，念声大声伤气，小声伤血。我深感自己学佛不精进，只是幼儿园水平，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只要努力肯定会成功。我从今年初一开始念经，许愿初一十五吃素，并且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有缘人，念了几张小房子。后来我又参加了正月十五奥克兰心灵法门的共修会，收获很大， 回来后开始烧小房子，烧完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亲属在一个很大很空旷的浴室洗澡，消孽障了。接着也陆陆续续梦见了药精者。最近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给我妈妈很多钱，我妈妈只要了一小部分。醒了以后，我赶紧给我妹妹、给我妈妈念了三遍大悲咒，给我妹妹打电话，说我妈妈在家点滴有点过敏了，现在好多了。以前不学佛念经，是不会做这样梦的，真是太神奇了。学佛念经后，经常会这样的梦，就像台长讲的，把孽障激活成了灵性，通过念经把孽障激活成了灵性，然后给灵性烧小房子消孽障。现在我睡眠改善，食欲正常，体重保持原有状态不变。大家看到我现在非常健康，根本不像病人。而且我再次做 PET CT 检查的时候，只有两个病灶，就是右肺上叶的原发灶，还有就是原来纵隔淋巴结有很多嘛，现在只有一个是有活性的。我现在每天都求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早日康复，点化医生给我最佳的治疗方案。我于今年3月24号又做了纵隔淋巴结切除手术，手术当天我一直不停地念大悲咒，手术也非常顺利，第二天出院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什么术后反应，就是手术住院也没有耽误做功课。以前我从来不跟人家说我有什么病，而且有多么重，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通过学佛念经，身体和心理得到改善后，非常乐意和别人分享我的经历。其中有一个半年前认识的中医朋友，半年后再次见到我时说我简直判若两人，我这才跟他说起我的病情，他很惊讶，说现在根本看不出我是一个病人，在我的影响下，现在他也开始念简单的经文了。最近我在公园里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能很坦诚地对他们说起我的病情以及我学佛念经的体会，并把佛法书籍送给他们看，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学习佛法，结缘心灵法门，通过台长的三大法宝进行修心修行，让每个有缘人都能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奥克兰的袁伟同修与我们分享，自从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袁伟同修多次梦中梦到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的加持点化，全家受益匪浅，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佛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袁。我知道卢军宏台长是在2012年末也参加了上次的法会，但参加过法会后并没有真正的开始学习，相信但并没有100%的相信。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卢台长和心灵法门这几个字，后来我在29岁的时候遇到了我人生中的一个大劫难，也是这个机缘才成就了我接触卢军宏台长和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由于我之前的无知，随波逐流，最后劫难来时无人替代，也无处求助，最后没有一点办法的情况下，我想起了观世音菩萨，想起了卢军宏台长，于是在最无助的情况下就想试试念卢台长介绍的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因为我这个和我从新西兰奥克兰慈明寺拿回来的白衣观音大士灵感神咒很相似，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每天念经做功课和念小房子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才真正的算是开始了我的心灵法门学习历程。我之所以这么坚定地跟着卢台长，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之心，这一切还要从我那几个梦开始。因为学习心灵法门，刚开始念小房子大概一个月后，自己做过几个印象深刻的梦，有一次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在梦中把我带到空中， 让我看着我们蓝色的地球，就像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卫星照片一样，皮球大小的蓝色星球。然后观世音菩萨慈悲地告诉我，你看那蓝色的光，那绿色的光，本来就没有蓝色和绿色，都是人为的给它加上去的。说完之后，观世音菩萨竟然慈悲地在梦中为我加持灌顶。我当时亲身体验的那个感觉和那个成语是一样的，醍醐灌顶，一股清凉之意从我头顶流遍了全身，整个身心清凉舒适，好像观世音菩萨直接把智慧灌输进了我的脑海之中。这是很神奇的，使我一下子就茅塞顿开，这也使我的人生醒来了，让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地生活着了。对于那句话，我个人的理解是像当年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如果这个地球上连人都没有，哪里还来的路这个词呢？连这个路的名字都没有的，就像侏罗纪恐龙时代，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没有的话，还谈什么后面的光了颜色呢？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再热闹，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连我们都不存在的话。所以我特别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慈悲的菩萨，不仅救我性命，还赐予我慧命，不仅从悬崖下将我拉了上来，还恩赐予我第二次生命，让我能重新找到了自己，找回了自己。我感觉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赐予的。当我回想我的从前，虽我曾经历的种种逆境不顺以及大的劫难，但我在无形之中总感觉观世音菩萨还一直在保护着我，引导着我，乃至执杖策引着我。当我经历过一切劫难之后，当菩萨慈悲加持我，赐予我慧命后，让我懂得了我从前所经历的一切顺境劫难，都是为了促成和增加我学佛修心修行，让我走上菩提之路的一种助力与缘分。我曾因在炒菜时等菜熟时，无意中看到桌子上的一本《一命二运三风水》时，我当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时正好金妮阿姨回来拿一下东西，我看那本书，就向我介绍了卢军宏台长。他问我也信佛啊？我说是的，我的姥姥在我小的时候就领我去拜观世音菩萨，就聊了半个小时。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卢台长和心灵法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我和家人后来也参加了2012年的12月奥克兰的那次法会。妻子的母亲曾经有练习气功，她在参加法会时对我们说：“这个卢台长头上是有光，真人有，但是大屏幕上没有。”这是她当时对我们说的话。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不会相信的。那次法会后，我也没怎么在意，也没有百分百的相信，以至于后来我在29岁的时候遇上了我的劫难。这让我想起了在学校时我们教导主任对于学生安全的讲话：你们对于学校是1万分之1，但是你们对于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家庭来说，就是1分之10000。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世界末日。正当我陷于无助的时候，这时我就想起了观世音菩萨，想起了卢军宏台长，想起了小房子。在抱着试试的态度烧了些小房子后，梦到了过世10多年没梦见过的我的爷爷。他只是哈哈大笑地说了一句话就走了，还梦见我和姑姑用很大面额的钱递给我90多岁无疾而终的奶奶。奶奶乐呵呵的不敢相信的接过说： 真的给我的，因为面额很大。我们说真的，他很开心地接过去，和他自己的钱放在了一起。有一次梦到天上的星星闪闪地移动，然后星星组成了观世音菩萨的像，很大的。我就向其他人喊：“快看，观世音菩萨！”撒的，然后菩萨就拿着柳枝蘸着净瓶水往下撒，撒了两次，撒的范围很大很大，感觉是有整个中国那么大的空间撒的甘露法水。而且妻子梦见好几次台长来，帮他和我们家看图腾和风水。我自己也常常梦见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也梦到了自己前几世的片段，以及自己和孩子的一些片段，才知道原来真的有轮回的，而且真的一世一世的轮回是很苦的。自己曾经求佛拜佛的那一世是那么的苦。2500年前，有伟大的释迦牟尼佛把佛法传到世间，也有阿弥陀佛伟大的导师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旅途。现在末法时期，又幸运地遇见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将这么方便的观世音菩萨的妙法传播到世间，真的是我们累世累生福德所积，才有幸遇此机缘。我们更应好好的珍惜。对我的一切仿佛都是菩萨早已经安排好似的，让我遇到了北京的小锁师兄和肖阿姨，他们都很热心地帮我开导指点想办法，然后也不知怎么了，就又莫名其妙地认识了这边的三底师兄，最后我就走进了我们新西兰心灵法门共修会，这才有机会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学佛历程。所以我特别感恩，感恩这些师兄们一路的鼓励和帮助，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一次一次在我或我的妻子的梦中对我们的加持和保佑。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有时候真的很神奇的，我自己的事情，我妻子会做梦梦见卢军宏台长在他梦中说我的事情。现在想想，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真的是真实不虚的，一直在我的身后保佑和指引着我。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真实存在。这一切的经历坚定了我的学佛信念。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让更多有福气的朋友听到且有所思。生我之前我是谁，百年之后谁是我？我的肉体终将有一天会坏掉，但我的灵魂是不会的。若不出轮回，将会继续生了死，死了再投胎转世的生，真的是没有穷尽了。我只有断一切的恶，修一切的善，找回自己原有的纯真，好好的修，修出六道轮回，那时我才能真正的了生脱死，不再来这个人间吃苦。现在我们在人世间更应该好好的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习佛法，来帮助我们知因懂果，来更好的帮我们理解和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我们的肉体有所依托，让我们的灵魂有所升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卢军宏台长，感恩何时。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的善，原委感恩何时。感恩大家。